充斥社交媒体的假账号现已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通过新媒体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指称开始得到严肃对待。星期二，在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研讨会上，来自加州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刘云平说，
Many Americans, including me, were caught off guard in 2016.
很多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对俄罗斯2016年的行为都感到猝不及防，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刘云平议员说，人们的意识提高了，当一条推文摆在他们眼前时，他们知道其背后可能是一个俄罗斯机器人。人们意识到一个人在网上所称的身份可能和他的真实身份不一样。美国网络杂志 Slate 的记者阿普尔·格拉瑟说，
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担心这些机器人账号。很多年以来，互联网用户对这些可憎的账号照单全收，忍受这些网上杂音就像忍受路边的垃圾一样。
上周六，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重磅调查报道，披露了美国一家名叫德瓦米的公司如何通过兜售社交媒体上的假粉丝获取成千上百万美元的利润。《纽约时报》发现，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是德瓦米公司20多万客户中的一员。新华社的一名编辑向该公司购买了10万个粉丝及一些推特转发。《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推特上透露，这名编辑名叫张永清，他使用一个在中国大陆被禁的 Gmail 地址，电话号码63071114是新华社在北京的总机。尽管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被中国政府屏蔽，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将其作为对外宣传的平台。中国几大国营媒体在这些平台上都设有账户。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脸书页面显示，有4700多万人为其点赞，其中是否或者有多少水军还不得而知。自去年底以来，德国和瑞士的情报部门先后证实，中国特工有系统地通过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招募线人、引诱学者、政策制定者等出卖情报，免费前往中国出席会议和旅行。如今，美国各界也基本达成共识，这些假账号、伪信息对被美国视为基石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构成挑战。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前脸书隐私和公共政策顾问迪帕言·葛什认为，美国有庞大的监管机构来制约传统媒体，但是这些法律机构都管不到互联网，需要通过立法来填补这一空白。
我们的政府有很多追赶的工作要做，我认为大体上说，监管会到来，全球都将加强监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会山上的人会重视这个问题。
1月1日，德国开始严格执行网上仇恨言论法。根据该法，推特、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如果不能在24小时内删除网上的仇恨言论和假新闻，就可能面临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